四，积累资粮，虽知世俗，然积二资粮，虽正圣意无修，然入定。虽以现前双运仍精进，吾等上师足下我敬礼。丙四，积累资粮分二。一，供曼茶罗。二，古萨里。丁一，供曼茶罗分六。一，供曼茶之必要。二，所修曼茶罗。三，供三十七堆曼茶罗。四，三身曼茶罗。五，供品洁净。六，积资之礼。五一，供曼茶之必要。如果没有圆满福慧二种资粮，就无法获得具备二种清净的佛果。再者说，二种资粮没有圆满之前，自相续中不可能升起无倒空性实意。经中说，乃至殊胜二资未圆满，期间不能证悟圣空性。此外还有，当知圣意俱生智，唯一积资尽障力，乃于具正师加持，依止他法成愚痴的教言。就算是已经限量证悟了空性，然而在没有获得圆满正等觉果位之前，还必须要使修道日益增上，所以仍然需要勤勤恳恳地积累福慧二种资粮。大瑜伽士帝洛巴尊者亲口教诲说，吾子那若巴显现此缘起，为证无生意，莫离积二资。瑜伽士布瓦巴也曾在道歌中说，虽具不求世俗佛果大把握，然应尽力精勤不断积福资。吾等塔波仁波切也亲口说道，虽然积资进账也是本来清净，但要从微薄资粮开始积累。所以佛陀以大慈大悲善巧方便宣说了不可思议积累资粮的方法，其中位居于首的就是供曼茶罗。诚如密续中说，若于诸佛刹无于三千界，庄严妙功德供养圆佛智。在供曼茶罗的时候，按照自宗的传统，包括所修曼茶罗及所供曼茶罗两种。关于曼茶罗的质地，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上等者使用金银等珍宝曼茶罗，中等者使用青铜等材料制成的曼茶罗，下等者使用石板、木板等光滑的平台作为曼茶罗。无论哪一种都可以，所摆放的供堆，上等者用松石、珊瑚、青金石、珍珠等奇珍异宝，中等用藏青稞、橄榄籽等药物果实，下等者用青稞、大米、小麦、豆类等谷类，最下等者仅仅用碎石、瓦砾、沙粉等为所缘尽，也完全可以。不管怎样，都要认认真真地擦拭曼茶罗的基盘。物二，所修曼茶罗。首先，在所修曼茶罗的基盘上放置五堆所供物，将位于中央的一堆观想成毗卢遮那佛，由如来部尊重围绕；前面的一堆观想成金刚不动佛，由金刚部尊重围绕；南方的一堆观想成宝生佛，由珍宝部尊重围绕；西方的一堆观想成无量光佛，由莲花部尊重围绕；北方一堆观想成不空成就佛，由事业部尊重围绕；或者像明观皈依境那样， 将中央的一堆观想成与根本上师无二无别的莲花生大士大圆满传承诸上师以重楼式安坐，前面的一堆观想成释迦牟尼佛有贤劫1002尊佛围绕，右侧的一堆观想成八大随行佛子有大乘圣者僧众围绕，左侧的一堆观想成声闻二圣有小乘圣者僧众围绕，后面的一堆观想成光芒闪烁的方格架内层层叠叠放置着法宝金函，不管是哪种观想都要将所修曼陀罗放在供台上，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就陈设五供等环绕在所修曼陀罗的周围，供养在佛像佛典与佛塔前，如果经济条件有限没有所修曼陀罗也可以，只是在心里意念凝观福田。
物三，供37堆曼陀罗。在供曼陀罗的过程中，左手拿着曼陀罗，长时间用右手腕来擦拭基盘，同时内心专注所缘，不散他处而念诵七支供。擦拭曼茶盘的原因并不是曼茶盘上有不清净物需要擦净，而是要通过这种苦行磨练的方式来净除自相续中二障的垢染。以往噶当派的诸位大德在供曼茶罗时，先用手腕的前面来擦拭曼茶盘，当前面起泡生疮的时候就用侧面来擦拭，又起泡生疮时再用背面来擦拭等等。因此擦拭曼茶盘的时候绝不能用其他的普鲁软布等来擦，只能用手腕来擦，这是往昔噶当派诸位大德的传统，我们也要遵循这样做。接下来开始安放供堆，下面的这一37堆曼茶罗仪轨是萨迦法王众生护主巴斯巴所作，因为简便易行，所以为新旧派普遍通用。在这里也有首先供养37堆曼茶的传统，因此就这么进行。此外，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各自都有许多与众不同的供曼茶罗仪轨，尤其是宁玛派的每一个福藏品当中都有一种供曼茶罗的仪轨。自宗也是同样，关于广供三身曼茶罗的仪轨是依照全知无垢光尊者在诸心低中亲口说的众多言教，所以无论采用哪种仪轨来供养都是可以的。在供37堆的时候，首先念诵嗡巴扎布咪阿哄清净本机大自在金地，同时左手拿着曼茶盘，右手撒牛净物及香水，接着念诵嗡班扎日科阿哄，同时用右手拇指和无名指拿一束花或一粒米在基盘上右向旋绕，最后安放在中央。如果有现成的铁围山要放，也在这时候放上。以下一边念诵仪轨，一边安放供堆。外铁围山环绕，中央须弥山王，东胜深州，南瞻部州，西牛霍州，北俱卢州，深州及圣深州，福州及妙福州，行州及圣道行州，恶因州及恶因对州，珍宝山，如意树，如意牛，自然道，金轮宝，如意宝，玉女宝，大臣宝，大象宝，干马宝，将军宝，宝藏瓶，西女，曼女，歌女，舞女，花女，香女，灯女，涂香女，日月，珍宝伞，尊圣床，将此等无不圆满之人天受用供养大恩，具得诸根本及传承殊胜上师。在念诵须弥山王时，在中央放上一大供堆，之后安置东胜深州等四大州时，将自己的这一方向或供养对境方向作为东方都可以。无论如何都要从东方开始依次右旋来放。安放代表深州及圣深州等副州的供堆时， 每一州在东方西方各有一个副州，要按照顺序来放。再放置东方代表珍宝山，南方如意树，西方如意牛，北方自然道的供堆，然后将代表轮王七宝及宝藏瓶的供堆依次放在四方四隅，表示西女等外供四天女置于四方，表示花女等内供四天女的供堆放在四隅。之后东西南北依次为表示日月珍宝伞事业尊圣床的供堆，当念诵到将此等无不圆满之人天之受用的时候，在那些供堆上面无有空隙的堆积供物，如果有宝鼎，最后就放在上面。在供养大恩聚德诸根本及传承殊胜上师佛菩萨众这里，有些人说需要加上无不圆满圆满乐意，但是我的至尊上师说这一句在本论当中没有，实属多余。关于曼茶罗的观想次第，我的上师在亲传引导时就讲了这么多，再没有别的说法，所以在此我也没有撰写。然而本引导文中说令箭即密意叙事有详述，所以如果想要广泛了解，不妨参阅此书。悟四，三身曼茶罗。三身曼茶罗依照自宗的仪轨而供养时，首先是共同化身曼茶罗。前面安置供堆时所说的四大部洲、须弥山以及梵众天算为一个世界，这样数到一千就称为一千小千世界。拥有一千个四大洲世界的一小千世界算为一个，这样的小千世界一直数到一千就称为二千中千世界，中千世界算为一，这样数到一千个就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其中具有百亿个四大部洲的世界是佛陀一个化身的所化刹土，比如释迦牟尼佛所化刹土叫做娑婆世界。接下来我们要观想在不可胜数不可思议这样的刹土中，天境人间的轮王七宝等有主无主应有尽有的上等物品，加上自己的身体受用、寿命福德、权力地位、三十中所积累的善根、幸福安乐的事情等等，凡是最为喜爱的一切的一切都无一遗漏的堆积起来，不带有芝麻许的贪爱执着之心，全部供养上师化身尊重，以上就是共同化身曼茶罗。接着再用心观想幻化出无数个五大庄严刹土均由不可思议的良田、无量殿、西女等无量供养天女做点缀，以此供养上师报身尊重，这就是不共报身曼茶罗。将无生法界安立为曼茶罗的基盘形象，所显现的四象等一切分别实具安立为供堆的形象，以此供养上师法身尊重，这就是殊胜法身曼茶罗。
精通这些观想要诀，而怀着强烈的诚信恭敬之心念诵下文。嗡阿吽，百数俱之三千世界刹，充满人天七宝等财富，以及我身受用悉供养，愿获转法轮王之国证，报身佛处大乐密严刹，具五决定五部供堆者，供养无量玉庙赞供云，愿获圆满报身之果位。现有清净童子平佛身，大悲不灭法性有五事，供养持身明点清净刹，愿获殊胜法身之果位。计数的时候，左手如最初供养时那样握着曼茶盘，右手安放供堆，如此一来势必会导致左手极其疼痛， 可是，在没有达到根本无法握住慢茶盘之前，一定要以顽强的毅力，手抬起来握着慢茶盘。所谓的苦行精进求正法，并不是说单单的口中没有吃的，而是指时时刻刻不怕一切艰难困苦，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去修行。所以仅仅依靠修曼茶罗的苦行和安忍，也能圆满广大的资粮。我们一定要身体力行。最后，左手实在无法继续拿着曼茶盘的时候，就将它放在前面的供台等上面。在供曼茶罗期间，要一边供一边积数。在用餐喝茶等一切间歇的阶段，要收好前面所供曼茶罗。当重新开始时，再如前一样，首先供养37堆曼茶，并且继续计数。通过这种方式来供曼茶罗，必须要圆满供足10万遍。暂时不能做到广供3身曼茶罗的人，仅仅念诵下文：涂香鲜花遍大地，须弥四周日月是，观想佛刹做供养，愿诸众生行佛刹。张格日然那曼达拉波萨梅嘎萨摩扎萨巴扎那萨玛雅哄。只是供这7堆曼茶罗也可以。无论怎样，供养的过程中，以最初加行发心，中间正行无缘，最后结行回向，来印持，也就是以三殊胜摄持十分重要。这一点与其他修法完全相同。戊午，供品洁净。在供曼茶罗期间，用青稞、小麦等谷物供曼茶罗时，如果自己经济富裕，绝不能重复使用陈旧的粮食来供养，完全要用新鲜粮食做供养。这样供养之后，将所供的粮食施给鸟类、鼠类或盲人乞丐等，或者堆放在佛像、佛经、供塔前等，都是可以的，而不应该归为己有而自行使用。如果经济不宽裕，就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更换所供的粮食及供品，作为穷人等一次供养的粮食反反复复来供也是允许的。不管怎样，都要先将供品中的土灰、袋子、鸟粪等所有杂质清除干净，做到所供物清洁，并且用藏红花等香水浸湿后再来供养。对于一贫如洗的穷人，或者真正能够观想一尘中有尘数刹而做易患供养的那些立根者，佛经中开许可以供养土粉、瓦砾等等，而自己本来拥有万贯家财，却舍不得用来上供下施，反倒摆出诵咒、观想等种种相似的理由而自以为是的那些人，其实是自己欺骗自己。而且诸序部及窍诀中明明说，清洁美妙之供品以及配置清洁玉妙供，而并没有说肮脏污秽之供品。因此我们绝不可以将自己的残汤剩饭等肮脏不堪的物品作为供品，或者好的青稞留给自己吃，渣子作为供物，或磨成做神修石子的糌粑等等。诚如往昔噶当派朱大德所说，切切不要自己享用新鲜的部分，而将发霉的油饼、发黄的菜叶等供养三宝，将有辣味或腐败的酥油等作为神修，或者做成酥油灯来供养，而自己使用新鲜的酥油，这些都是耗尽福德之因，所以必须坚决断除。
此外，在做神修石子等时，软硬程度一定要做成与自己食用的一样，不能考虑简便易行而做成软软绵绵的石子团。阿底峡尊者曾经亲口说道，西藏人是不会富足的，因为人们做的石子团软软塌塌。此外，尊者还这样说过，在藏地仅仅用水来积累福德也已足够了， 在印度由于气候过于炎热，而没有西藏这样清净的水。只要自己能够精进，那么以供养清净的水来积累资粮，也会得到想象不到的功德利益。做水供时，要将七个供水杯等供器认认真真擦得干干净净，排列的时候间距也要适度，不可有过宽过窄、东倒西歪等现象，并且水中不能混有谷类、灰尘、寒生等杂质，水器中的水也不能满满当当或极度不满，供台上不可有溢出的水流等等，一定要做到精致美观，令人赏心悦目。普贤行愿品中也说，如是最胜庄严具，无论是哪一种供品，甚至摆放罗列的形式，都要做到美观庄严，使人舒心悦意，这样依靠恭敬诸佛菩萨之音，便可圆满自己广大的福德资粮。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去做，当然在自己穷得叮当响、实在无能为力等情况下，以一颗清净的心供养肮脏的残汤剩饭、低劣物品等也未尝不可，因为诸佛菩萨并没有干净、肮脏、执着的分别念。往昔也有贫女众夜马供养世尊酥油灯的公案。另外，曾经有一位患了麻风病的女子，在行乞的时候得到了一碗米汤，供养声闻大迦摄尊者。当时一只蚊子落入汤里，麻风女试图除去蚊子，结果手指断落在米汤中，但是大迦摄尊者为了满她的心愿而喝了米汤，并作为自己全天的斋饭，这使得麻风女无比欢喜，以此因缘她死后转生到33天。所以供养曼茶罗时也是同样，以清净意乐尽己所能做成纯净悦意的物品而供养，是殊胜的要诀。物六，积资之礼。供曼茶罗等精勤积累资粮的方便，在修道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修法。如序部中说，未积资粮无成就，沙子不能榨出油。不积累资粮而希望获得成就，如同想从河边的沙子中榨出油来一样，就算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挤压沙子，也不可能从中得到一点一滴油的成分。而想通过积累资粮来获得成就，则好似榨芝麻得油一样，榨多少芝麻就会出多少油，哪怕是仅仅将一粒芝麻放在指甲上挤压，它也会使指甲变成油渍渍的。佛在经中也说，未曾积累资粮欲得成就，好似搅拌水想得油，积累资粮欲得成就，恰似搅拌乳想得酥油。因此说，获得终极殊胜的成就是圆满二种资粮的正果。正像前文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圆满福慧资粮，就无法获得具备二种清净的佛果。护主龙树菩萨也亲口说，此善愿诸众圆满福慧资，获得福慧生殊胜之二身。意思是说，通过圆满有缘福德资粮而获得殊胜色身，依靠圆满无缘智慧资粮而获得殊胜法身。而且暂时世间的成就也都来源于圆满资粮。如果自己从来没有积累过资粮，那么无论下再大的功夫也无济于事。比如仅仅就眼前的受用饮食财物来说，有些人依靠以往积累资粮作为后盾，不费吹灰之力，自然而然财源滚滚。可是有些人整个一生都是千方百计、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经商务农等，结果却没有芝麻许收益，最终竟然落得个饿死的下场。诸如此类的事情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目共睹的事实。再者，有些想通过修财神、护法神等得成就或财富的人也是一样，如果自己没有往昔所积累的布施果报，那么护法神们也爱莫能助。 从前，一位身居山里的修行人生活拮据，一无所有，于是他便开始观修丹间护法神，结果真的修成了，已经达到了人与人交谈般的境界，可是却没有获得任何息地。丹间护法神对他说，因为你以前布施的果报一分一毫也没有，所以我实在无法给予你息地。一天，在众多乞丐的行列中，这位修行人得到了一碗稀粥。回来后，丹间护法神问他，今天我给你息地了，你知道吗？那人说，我仅仅得到了一碗稀粥，而且不只是我，所有的乞丐都得到了，不知道您所赐的息地到底是什么。丹间护法神说，盛粥时你的碗里落的一大块油脂就是我赐的息地呀。
可见，如果自己实在不具备往期所积累的布施果报，即使修财神法等也不能遣除贫穷。假设世间的财神等也能够赐予受用的息地，那么诸佛菩萨的威德神变胜过他们百千倍，并且全部是为受嘱托而利益一切众生的，必定会在这个世界上降下受用妙语，一瞬间消除一切贫穷。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事实上也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一切受用财富等，唯一要靠积累福德才能获得。诚如古大德所说，精勤如山王，不如积微福。当今时代，在一些穷乡僻壤的地方，人们看到稍有受用地位之人，便大呼小叫地喊道，上师之日，这个人多么多么的了不起呀，而大惊小怪。其实，如果遇到殊胜的福田，加上自己怀有一颗清净的心，达到这种程度，并不需要积累很大的福德资粮。举个例子来说，在历史上，我汝转轮王曾经以七颗豌豆的布施果报，后来统治了33天以下。波斯匿王的福禄也是以往布施温热无盐食团的果报。昔日阿底峡尊者出来西藏时，当时整个藏地要比现在繁荣昌盛的多，可是尊者却说，西藏真正成了恶鬼世界。在西藏居然没有一个能享受曾经对清净福田布施一斗青稞果报的人。有些人之所以对于眼前微薄的财富地位感到稀奇罕见，原因有三。其一，自己孤陋寡闻，见识短浅。其二，对于现世过于贪着。其三，并没有一五一十的懂得前面所说无忧树之果等要诀的因果规律，或者只是懂得而没有诚信。因此，如果相续中真正升起了无伪的出离心，那么即使见到现世中那些富如龙王、高如虚空、丽如霹雳、艳如彩虹的人，也一定会认识到这些没有芝麻皮许恒长性、稳固性的实质，进而必然像胆病患者见到油腻食物一样感到恶心厌烦。当然，为了今生的受用圆满，精勤积累资粮，对世间平凡人而言倒也勉强说得过去，但是沾不上出世间正法的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是一位希求获得解脱果位的真正修行人，就必须像前面三番五次所强调的那样，做到如丢唾液般抛弃现世的一切贪执，背井离乡，奔赴异地，唯一净处，罹患疾病乐观对待，死亡临头坦然面对而精进修法。一位弟子曾经问无等塔波仁波切，在如今的末法时代，对于一个修持正法的行人来说，很难得到衣食资具。我们是修财神法，还是修学摄生术，或者干脆走向必然的死亡，到底怎样做才好呢？仁波切告诉他说，即使修财神法，但如果没有往昔的布施果报，也很难以达到目的。 而且内心想如理如法修行的人，为了今生利益去修财神法也是矛盾的。舍生术也是同样，在繁荣兴旺的古代，土石水木等营养充足的当时倒是容易修成，而在营养已经殆尽的现代，修舍生术也不可能获利，走向必然的死亡也不合情理。像如今这样的狭满人身将来难以复得，可是如果内心深处真正升起一种死与不死都无所谓，我决定修行的观念，那么永远也不会缺衣少食，从来没有出现过修法者被饿死的先例。世尊也曾说，纵然发生一藏生面粉兑换一藏生珍珠的饥荒，佛陀的追随者也不会缺衣乏食。诸位佛子菩萨们积资进账，也都是为了饶益遍满虚空界的一切众生。不用说承办自己现世的利益，即便是为了自利希求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也根本不属于大乘道。所以无论是积累资粮还是净除罪障，都必须为一切众生的利益着想，绝不能掺杂自私自利之心，这一点至关重要。倘若如此修行，那么自己的利益以及今生的幸福安乐等，不求也会自然获得，如同点火的时候炊烟自然产生，播种青稞禾秸自然长出一样。为此我们务必抛弃如毒般追求现世自利的这种心。
丁二，古萨里分三：一、古萨里之意；二、师身修法；三、断法之含义。物一，古萨里之意。顿然断除四魔，积累古萨里资粮。这里所说的积累古萨里资粮，舍施身体的略修法，本来心性修习中是与上师瑜伽结合在一起讲的，所以作为上师瑜伽的之分也并不矛盾。但在这里按照我上师的原教传统，加在曼茶罗的后面讲。所谓的古萨里是乞丐的意思，例如居于深山舍弃今生的瑜伽行者等，得不到用来积累资粮的其他受用，而依靠观想供施自己身体的一种修法。实际上辛辛苦苦勤勤恳恳所积累珍惜的一切其他物质，也无非是为了养活自己的这个身体。为此每个众生必然珍爱自己的身体胜过其他一切受用，所以为了断除对身体的爱执而进行供施身体，与供施其他物质相比较，显然功德更大，利益更巨。如宋云：供施马相成百倍，共施妻儿成千倍，共施身体十万倍。马吉拉准也说：无贪施身体，未知未二资，真爱运身体，佛母前忏悔。物二，施身修法。如果自己具有娴熟的观想能力，那么首先就可以观想神识腾空而起，一刹那变成愤怒佛母。倘若不具备这种能力，就在自己心间将心识的本体观想为马吉黑怒母，他做起舞的战士，右手挥动弯刀于空中，左手持充满血的拖疤于胸前，右耳旁有一个黑色珠面发出叫声，总之他具足所有愤怒装束。当口诵怕的时，观想神识经过中脉道，从梵净穴完全出来后，自己的身体当下变成一具尸体，而猛然栽倒在地。这具尸体并不是现在身体的这副模样，而是极为庞大又肥又壮滑腻润泽的形象，大小等同于三千大千世界，观成这样一个尸首。接着将自己观想为马吉黑怒母，右手用弯刀向自己那具尸体的白毫间一指，结果他的天灵盖即刻断掉。那个拖疤也不像现在这样，它的大小也等同于三千大千世界。再观想愤怒母左手拿起那个拖疤，放在大如须弥山的三个人头支起的灶上，额头朝向自己， 右手又用弯刀挑起尸体放在托巴里，之后在托巴上方的虚空中观想一个甘露自信的白色夯字，托巴下方观想一个烈火自信的红色短阿，在念诵嗡阿哄的同时，观想从短阿中燃起熊熊烈火，温暖了托巴内的尸体，使它溶解成甘露自信而沸沸腾腾，盈盈充满整个托巴，使得一切肮脏污秽的不净物变成水泡浮膜的形态而向外溢出。气体接触夯字，结果夯字也变热，源源不断降下的红白甘露混为一体，最后夯字完全化为光，与托巴内的甘露融为一体。一边这样观想，一边念诵下文，啪的，舍弃爱身执着毁天魔，心识由凡学出入法界，成愤怒母摧毁死主魔，又持弯刀摧毁烦恼魔，斩断托巴摧毁色蕴魔，左手以事业印持托巴，置于三身人头之灶上，彼中尸身充满三千大界，短阿夯字所溶成甘露，以嗡阿哄咒力净增转。
自己念诵嗡阿哄时，观想以嗡字清除色香味等一切过患，以阿字增多，以哄字转变成一切所求的事物，也就是成为散布一切所愿之云的无漏智慧甘露的有五余自性。接着在自己前面的虚空中观想有一个柔软舒适的宝座，上面安坐着大恩根本上师，上师的上方是根本传承上师，中间是本尊圣众。再观想在托巴口对面的虚空中有吉祥护主75尊等智慧护法神和业力所成的护法神，以及地方神、土地神等，在他们下方的大地上80000种魔众、15种小儿恶鬼等魔众为主客的三界六道一切众生，就像日光汇集尘埃一样。接着观想上方所有的根本传承上师佛菩萨，均用具有金刚管的舌头吸引甘露的精华来享用，以此使自己圆满了资粮，净除了罪障，所施毁的誓言也得以清净，获得了共同殊胜成就。随后再观想中间的四序部、六序部本尊等所有尊重，以各自特有标志，也就是具有空心的金刚、法轮、珍宝、莲花、金刚十字架等舌头吸引甘露之精华来享用，以此使自己圆满了资粮，净除了罪障，所施毁的誓言也得以清净，获得了共同殊胜成就。又观想空行勇士护法吉祥护主75尊等，以具有日光空管的舌头吸入甘露精华而享用，以此使自己圆满了资粮，清净了业障，遣除了一切修持菩提圣法的违缘障碍，增上了一切顺缘所欲的善妙资粮。这就是上供素斋。如果自己具有娴熟的观想能力，就将自己观想成玛吉黑怒母，从心间画出白、蓝、黄、红、绿五色事业空行母成百上千，不可胜数，好似日光照射下的微尘弥漫一般。他们将智慧炉器中装满的无漏精华甘露施给三界六道的每一个众生，使他们心满意足。如果自己不具备这样纯熟的观想能力，就将自己观成愤怒母，左手将拖把中熬好的甘露撒给三界六道一切众生，普降甘露雨，使所有众生痛快畅饮之后心满意足。这就是下师素斋。接下来观想从沸腾的甘露蒸汽中散发出沐足水、 鲜花、熏香、酥油灯、香水、神修、乐器、八吉祥灰、轮王七宝、翻伞、宝床、华盖、千福金轮、右旋海螺等等不可思议的贡云，将这一切的一切均敬献上供对境，以此圆满自他一切众生的资粮，清净业障，这是上供化斋。再观想从中如雨般降下六道所有众生各自所需求的一切资具，使他们全部欢心喜悦，称心如意。尤其是自己从无始轮回以来到现在，必定欠下了许许多多的债，比如杀生短命的债、夺财贫穷的债、殴打多病的债、上者救护的债、下者恭敬的债、中者友爱的债、高官住房的债、卑微田地的债、亲友近邻的债、子孙牲畜的债、享用饮食的债、穿着衣服的债、债债相连的债、汲取乳汁的债、意识驼运的债、开垦荒地的债、消费使用的债等等宿债。此时此刻观想一切男女冤家债主手拿容器前来讨寿讨命、讨骨讨肉等等，犹如债主索债般蜂拥而集，他们各自所求的各不相同，不管他们求什么都满足他们的愿望，求食施食，求衣施衣，求财施财，求乐园施乐园，求乘计施乘计，求住房施住房，求亲友施亲友，如雨般降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从而了结了夙缘，偿清了夙债，化解了夙愿，清净了罪障。那些冤家债主也全部心满意足，皆大欢喜。剩余来对于那些语言无力、视力薄弱以及跛、盲、聋、哑等为苦所迫的所有六道可怜众生，给他们各自所求的事物，无依无护者面前作为他们的依护，无有友军者面前作为他们的友军，无有亲朋者面前作为他们的亲朋，无近邻者面前作为他们的近邻，赐予病者康复的灵丹妙药，赐予亡者起死回生的甘露，赐予跛者神足，赐予盲人智慧眼，赐予聋人无漏耳，赐予哑人智慧舌等。他们受用后心满意足，远离了六道各自的一切业感、痛苦、习气。最后，所有男众均获得圣者观世音的果位，所有女众均获得圣者度母的果位，从而彻底根除了三界轮回，这是下施化斋。
直到观想得一清二楚为止，期间一直尽力念诵嗡阿哄，再接着念下文，他的上供满足对境贵客意，圆满资粮或圣供西地，下施令众欢喜清宿债，由令作害魔种悉饱足，熄灭病魔障碍消法界，摧毁一切恶缘及我执，一切能供所供及供敬本性无改大圆满中阿。念诵完毕，在不缘能供所供及供敬的无缘境界中入定。所有断法论典中本来宣说了素荤花黑四斋，但这里只是列举了素斋及花斋，而没有提及荤斋与黑斋。当今时代有些自诩为断法者的人认为，所谓的断法就是通过残杀、砍剁、殴打、驱逐等手段彻底消灭那些凶神恶煞的一种粗暴事业，所以他们始终都是怒气冲冲、煞气腾腾，摆出一副气势汹汹、洋洋自得的姿态。他们觉得必须要像阎罗狱卒一样威风凛凛、盛气凌人。他们在对病人等实施断法的过程中，也是以怒不可遏的暴力行为，瞪着碗大的双眼怒目而视，咬牙切齿， 同时握紧双拳，连锤带打，甚至将病人身上穿的衣服也撕得破破烂烂。他们自以为这样便可以降服鬼神，殊不知这种做法实在是大错特错。马吉拉准空行母也说，对于从无始时以来以恶业为因，被恶缘之风所吹，接连不断处在迷乱显现之中，不断感受痛苦，死后也将立即堕入恶趣深渊的那些凶猛残暴的鬼神，我是以大悲的铁钩钩罩他们，以自己的温热血肉布施他们，以慈悲菩提心转变他们的心，并将他们摄受为自己的眷属。可是未来那些伟大的断法者却认为断法就是残杀、驱逐、殴打我以大悲铁钩钩罩的凶神恶煞，这完全是邪断法，也是魔教兴盛的标志。他还预言将来会出现九种黑断法等邪断法，因为这些都是认为离开慈悲菩提心而只是通过残暴行为降服鬼神的邪法。这种做法虽然可以降服一两个势单力薄的鬼魔，但如果遇到一些凶猛残暴的鬼神，反而会赔上自己的性命。这一点依靠我们日常生活中亲眼目睹的许多实例也足可以证明。特别是对修行正法的人来说，很难以了知他们所得到的降魔加持等能力是真正的道相功德还是魔障。因为大多数鬼使神差的人表面上也具有神通威力等等，但从长远来看，他们的言行举止肯定与正法越来越相违，到了最后甚至连芝麻许的善心也荡然无存，结果自己得到的就是背着重如须弥山的信财一赎债，而且得到的蝇头小利对今生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到头来连维生的衣食也无处寻得，或者即使得到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以至于冻死饿死。正如前面所说，这些人死后也一定会转生在孤独、地狱等恶趣当中。悟三，断法的含义。断法所要降服的妖魔鬼怪其实并不在外界，而在内心。外境错觉显现为鬼神的形象，也都是由没有根除我执、我所执的傲慢产生的。马吉空行母说，有爱无爱魔，喜乐傲慢魔，其根为慢魔。所谓的魔就是我执傲慢魔。空行母还这样说过，众魔为意识，凶魔乃我执，野魔即分别，断彼称断者。米拉日巴尊者也曾经对阎罗刹女说道，比你更利之魔是我执，比你更多之魔是意识，比你更重之魔是分别。
关于断法的分类，马吉空行母说道，漫游显山外断法，弃身失时内断法，唯一根除异断法，据此三断乃瑜伽。所以一切断法行者彻底根除了所有无明迷现的根本我执，就称为唯一根除异断法。在没有断除我执之前，外境迷现的魔杀也杀不了，打也打不倒，压也压不住，赶也赶不走，就像火没有熄灭之前，烟无法灭尽。同样的，在没有根除内心的傲慢魔之前，由他的功用所产生的外境迷现的鬼神不可能消失。诚如阎罗刹女对米拉日巴尊者所说，未了魔乃心之根，似我之魔不可数，你虽劝逐我不去。至尊米拉日巴也说，执魔为魔遭损害，知魔为心或解脱，正魔为空即断法，此魔罗刹男女相，未正之时乃为魔，制造障碍作损害，若正悟魔即本尊，一切悉地从汝生。所谓的断法是指彻底根除内心执魔的分别念，而不是指残杀、殴打、驱逐、镇压、消灭外魔， 因此我们一定要弄明白的一点是，所断的魔不在外界，而在内心。一般来说，大多数其他教派将一切事业的利齿、粗暴的威力、矛头剑锋指向外面，对外境的怨敌魔障展示降服的事业。可是我们的这个教派并非如此。诚如米拉日巴尊者所说，我们这个教派的宗旨就是彻底根除我执，抛弃世间八法，令四魔无地自容。一切修行就是向内反观自心，将所有的能力、威力、精力全部用在根除我执上。所以说，喊一百遍救我护我，不如诵一次吃我写我的好。向一百位本尊祈求救护，不如将身体施舍给一百个鬼神为食的好。如马吉拉准空行母说，病人交付于鬼魔，诵者托付于怨敌，口诵百遍救护我，不如一遍实写我，此乃佛母我法鬼。如果断除了内在执魔的根本，那么一切现象都会显得清净，也就出现了所谓的魔类成为护法神，护法幻面成化身。如今有些不懂此理而自诩为断法者的人，认为外境中存在实有的鬼神，并且恒时处于不离执魔的境界中，结果一切显现真的成了妖魔鬼怪，自己整天心神不定，忐忑不安，也常常对别人说山上有魔，山下有魔，这是鬼，那是魔，那是妖精，我看见了并且捉住他，最后将他杀了。你身上潜伏着一个魔，被我赶走了，而且他还回头看了你一眼呢，等等。这些绝对是妄言骗人，胡说八道，信口雌黄。当这个时候，鬼神恶鬼们得知这种情形之后，便缠着他们，他们走到哪里，鬼神便跟到哪里，如影随形般不离左右，并且进入那些心胸狭窄容易控制的女人等相续中，口口声声地说，我是神，我是鬼，我是死人，我是你的老父亲，我是你的老母亲，更有甚者还说，我是本尊，我是护法神，我是丹间等等，并且妄言受记，胡说神通，鬼神欺上师，上师骗师主，就像世间的俗话所说，父被子欺，子被敌骗，五浊恶世的象征真的已经现前了，国土也是被魔王统治着。正如乌金莲花生大师曾经受记说，浊世男心入男魔，女人心中入女魔，孩童心入独角鬼，僧人心中入冤魔，每藏人心入一魔。又说，将独角鬼视为天尊的时候，也就真正到了藏人受苦的时代。这种预言的时间看来现在已经来临了。所以我们绝不能将表面似乎显现的外在弥现的鬼神魔障形象看成是真真实实存在，而要将这一切观为如梦如幻的游舞来修炼自心。暂时现似能害所害的鬼神、病人也都是由往昔恶业错觉的因所导致的，从而结成了能害与所害的关系。因此对他们千万不能有亲疏爱憎之心，而要平等观修慈悲菩提心，彻底根除贪爱自己的我执，将生身性命毫不吝惜地施给鬼神作为食物，熄灭他们相续中的嗔恨粗暴，诚心诚意地讲些能使他们相续趋向正法的法要，并发愿最终将执着自他能害所害、圣见魔现、自他的患得患失、贪爱憎恨、闲劣苦乐等一切分别念斩草除根。如宋云，无圣无魔见之要，无攒无执修之要，无取无舍行之要，无息无忧果之要。 一旦大彻大悟，一切能害所害，均是法性等性，就断绝了内心傲慢魔的根本，也就现前了究竟义断法。虽具无我见，然我执众；虽断二执，然仍起希忧。我于如我，我见众有情，愿证无我实相，起加持。积累资粮，供曼察罗与古萨里之引导中。